更新的喜乐。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二讲，更新的生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哥罗西书2章6到7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欢
迎经文请安。
我们今天晚上思想一个信息，题目是更新的生活。
今晚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更新的生活。
那我经节我改成哥罗西书2章6节到7节。
我改到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二章。
第6节到第7节。
第6节到第7节。
让我来读一下。
让我们一起来读。
哥罗西书2章6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我们读经就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亲近你，就求你按着你自己的应许来亲近我们。你把这一切的好处都赐给了我们，预备了永生，让我们在永世里面可以欣赏你，在永世里面有那无限的喜乐。谢谢你，今天晚上主，当我们来思想我们在地上怎么样有一个更新的生活的时候，就求你圣灵来带领我们，让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你圣灵的工作相辅相成，来帮助你的儿女们，因为你是我们的阿爸父，爱我们的父。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一个后现代潮流所冲击下的一个社会。
现在是一个被后现代冲击的一个的社会。
相对主义、个人主义、自治主义成为这个社会中的一个特色。
相对主义、个人主义成为一个社会的特色。
这个社会是个多元化的，是一个人对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愿意负责任而常常的埋怨。
这个社会成为一个自我为中心，样样都不肯负责任，而且常常的埋怨，
而且又不服从权柄，也不敬畏神，
也都不服从权柄，也都不敬畏神。
这个社会就充满了现实主义跟物质主义。
这个社会是充满了现实主义、物质主义。
常常人的一个感觉是得之而后快，
有一个时事的感觉就是得之而后快，
而追求享受，
是追求享受。
这个社会也受到了情绪的作祟跟受害的心态，
这个也都是受到情绪的作祟和一起情绪的作祟，
只求感觉，
只求感觉，
而怕自己受害，
而是怕自己受害。
生活在21世纪是一个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挑战的一个社会，
社会里面是对基督徒一个挑战的社会。
常常我们在信仰上跟社会的潮流脱节了，
我们的信仰和一个社会的潮流是脱节，
而失去了我们属灵的影响力，
是失去了我们属灵的影响力，
甚至于我们的教会也失去了它在社会中间有先知性的角色，
也都我们甚至我们教会都是脱离失去了在社会里面一个先知性的角色。
教会不能够指出来社会的错误，
教会不能够指出社会的错误，
又不能够提供给社会走出人类的困境，
又不可以提供给社会走出人类的困境。
2000年前哥罗西的教会跟我们也有相同的地方，
2000年前一个哥罗西的教会都跟我们 有同样的情况。
哥罗西的异端而造成的理学跟一些虚空的一些妄言，
在这个哥罗西的教会是成很多理学和一个虚空的方言，
一点都没有办法满足人的需要，
一点都没有满足到人的需要，
也没有办法能约束人那个情欲方面对肉体方面的挑战，
也都没有办法约束人的情欲的满方面。
保罗写哥罗西书是为了针对了那边的信徒而指责哥罗西的异端，
保罗系写个保罗啊哥罗西书系为咗针对当时嘅情况嚟写俾呢个针对当时嘅异端。
保罗给他们希望。
保罗俾佢哋希望。
保罗告诉他们说，基督耶稣能够满足一切的需要。
保罗话俾佢哋听，基督耶稣可以满足一切嘅需要。
他说。
佢话。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佢哋既然接受咗主基督耶稣。
就当遵他而行。
就当遵他而行。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渐增长了，
是感谢的心也更加增长。
今天晚上的信息，
今晚的信息，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
信徒应当在信仰上应当生根建造，
信徒在信仰上应该生根建造，
过一个尊基督为主的生活，
为了做一个尊过一个尊基督为主的生活。
什么叫做在信仰上生根建造？
乜嘢叫做在信仰上生根建造呢？
这个实在就是门徒训练。
这个实在就是门徒的训练。
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
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
要叫我们接了。门徒训练来实现大使命，
就要我们藉着耶稣基督来门徒的训练来到实践这个大使命。
你跟我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信仰上生根建造？
你跟我怎样可以在我们信仰上生根建造？
我们要在我们的信仰上生根建造，
我们要在我们的信仰上生根建造，
我们就必须在平常操练几方面的功课。
我们就必须在平时操练几方面的功课。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我们要稳妥的在基督里生根，
我们要稳妥的在基督里面生根。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我们要继续在基督里面被装备，
我们要继续在基督里面被装备。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我们要感激的在主领导之下能够生活而且做见证，
我们感激在主的领导之下能够生活和做见证。
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你跟我要稳妥的在基督里面生根。
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要稳妥的生根。
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这么说，
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第七节这样说，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
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
保罗在这边讲，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保罗在这里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实际上好一点的翻译的话，
如果既然好一点的翻译，其实
应当翻成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
就是说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
就当遵他而行，
就当遵他而行。
保罗在这边用的一个很特别的文法来形容他的话语，
保罗在这里用一个很特别的文法来形容他，文法来形容他的话语，
是一个叫做指示命令的语气，
是一个指示命令的语气。
保罗在这边指出来他的听众的身份是什么，
而在这保罗指出他的听众的身份是什么。
他讲，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为主，
他就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为主，
保罗讲，如果你们是接受了主基督耶稣为主的人的话，
如果你们接受了主基督耶稣为主的人的话，
他讲，我今天讲的话就是对你讲的，
今天我所讲的话就是对你讲的，
而且我讲的话是用命令式来讲，
而且我所讲的话是用命令式来讲，
就当遵他而行，
就当遵他而行。
中文里面当或者要就是原文的命令式，
这个中文的当或者要就是原文的命令式，
用的也是一个现在式，
用的是一个现在式。
我们知道希腊文里面的现在式是表示一个习惯，表示一个继续在进行的一个行动。
希腊文的现在式就是一个进行式，是一个是继续要做的一件事情。
因此这句话我们可以这样讲，
所以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讲，
保罗说，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做主，
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
就当继续不断地在他里面行，
就要继续不断地在他里面来行。
英文的 NIV 国际版的圣经这样翻译，
在英文的 NIV 国际版里是这样的翻译，
继续不断在他里面行，他干脆翻译的就住在他里面，
他就继续在他里面行，他干脆就翻了就说你住在他的里面，
所以说你们就应当住在他里面，
你们就应当住在他里面，
在他里面生根，
在他里面生根。
我们在这边看到几方面，我们怎么样能够生根，
我们在这里看到几方面是怎样可以生根。
我们在看要几方面怎么生根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一下活出信仰的必要性。
我们在几方面看到怎么生根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活出信仰的必要性。
我们在地上要有一个更新的生活的话，
我们在地上要有一个更新的生活的话，
就是要活出信仰，
就是要活出信仰。
你要像一个基督徒，
你要像一个基督徒。
因为保罗指出来，我们是已经接受基督耶稣为主的一群人。
因为保罗指出，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主的一群人。
所以在这边，保罗命令我们说，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住，或者是继续不断的，我们遵他的而行。
所以保罗就话，我们要继续在耶稣基督里面住，或者是要继续的遵他而行。
我们在看到在哥罗西书里面，在基督里这几个字出现了13次之多。
我在哥罗西书里面看到在基督里是出现了13次之多。
可见保罗要强调说，是一个以基督耶稣为主的人，他必须在基督里面。
所以一个强调就是说，一个是以基督为主的人，他必须是要在基督里面。
今天我们巴不得用保罗的话，我们问一下自己，我这个人像不像基督徒？
我们巴不得用保罗的说话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这个人到底像不像基督徒？
有一天有一个附近教会的一个领袖来到我们更新呢，来买书。
有一天有一个附近教会一个的领袖来到我们更新那里来买书。
刚刚好我们的书房的经理呢，一看到他之后，哎，跟他打了一个招呼。
我哋书房嘅经理咧，见到佢嘅时候就同佢打咗个招呼。
等到这位弟兄走了之后，
等到嗰位弟兄走咗之后呢？
我就问他说：，你认得这位弟兄？
我就问佢：，你认得嗰位弟兄吗？
他讲是我先生的同事。
佢话系我先生嘅同事。
他讲我都不知道他来买书。
但我都唔知道佢会嚟买书。
我想他是某某教会的一个主要的同工。
但我就话俾佢听，系某某教会嘅主要一个同工。
他讲，你知道吗？我先生呢，一直没有信，有很大的原因，因为这位弟兄在我先生的公司里面的时候，一天到晚跟人吵架。
他说我先生到现在都没信主，因为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位先生在我先生的公司里面一天到晚跟人吵架。
不像一个基督徒。
不像一个基督徒。
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要常常问自己，我们这个人像不像一个已经接受基督耶稣为主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时时问我们自己，到底我是不是像一个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
保罗也要问我们一个问题，
或者保罗都要问我们一个问题，
什么是你的神观？你对神的观念是什么？
或者是你对神的观念是怎样？
对保罗来讲，他的神观很简单。
在保罗来讲，他的神观是很简单，
接受基督耶稣为主。
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主。
一接受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主。
一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主。
今天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间，
今天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
甚至于在福音派里面对这句话还有挑战，
甚至在福音派里面对这句话都 有挑战。
福音派里面居然也有人说是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但是并不见得需要接受他成为你的主。
在福音派的里面，他们都有些人觉得他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他未必要接受他成为你的主。
那他们主要一个论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因为耶稣的福音是恩典，是不需要做工的。
他的争论点就是说，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恩典，是不需要做工的。
这种的看法是错误的。
咁样嘅看法系错误嘅。
是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恩典。
冇错，耶稣基督嘅救恩系恩典。
因此，有另外一群的福音派人为这个问题写了很多的文章，呼吁各地的教会要注意。
又所以另外一批嘅福音派嘅就写咗好多嘅文章，呼吁教会要非常注意。
我也翻了2-3篇的文章登出来。
我又翻咗2-3篇嘅文章登咗出嚟。
因为那个作者呢？这两个作者我们都翻过他的书。
因为两位作者我们都翻过他的书。
有一位作者是美国费城第十长老会的牧师。
有一位是在费城一个长老会的牧师。
已经被主接去了。
已经被主接去了。
那这位牧师是神很重用的牧师。
这位牧师是被神重用的牧师。
那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讲今天居然也有很多的教会里面强调这一点。
他今天竟然有很多教会里面都强调这点。
这个传道人明明看到会众里面有很多的老基督徒，他们呢从来没有对神有任何一点委身过。
他们在教会里面看见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都没有对神从来没有委身过，
但是却在讲台上一而再再而三对着这些人讲，你们一次信就永远信。
但是他却做事事做在讲台上面，对着这些人讲，你一次相信就永远得救。
那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是针对了这些从来一生没有委身行动的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们讲。
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呢他竟然是对着那些是在一生都没有委身过的人，一再而三的这样讲。
所以 Montgomery Boyce 这位牧师这样说。
这位牧师就这样讲。
凡是对神从来没有任何委身行动的，他们不是基督徒。
所以凡是对神没有委身行动的，他不是基督徒。
我有一次讲完了这个，
我有一次讲完了这个
完了之后，有一位姐妹，我在澳洲，那位姐妹就跑来讲，你们是请你给一个定义什么叫做委身。
咁样佢就嚟到，嗰阵我喺澳洲嘅时候，咁我讲完之后，有个姊妹就嚟到同我讲话：，李牧师，请你讲俾我听个定义，咩叫委身？
哦，他是很好的态度，他表示希望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基督徒。
佢系好好嘅态度，因为佢好想知道佢自己系咪一个真嘅基督徒。
那委身就是要用过信心、有信心行动的人。
一个委身就是一个用过信心行动的人。
如果你在这一生从来没有应用过信心的话，那你就没有委身。
如果你一生里面都没有用过信心的话，你就没有委身。
加尔文讲过一句话，
加尔文讲过一句话，
大家举凡没有用过信心所做的事的话，都不会有永恒的价值。
举凡没有用过信心所做的事情，都没有一些永恒的价值。
所以你跟我有必要活出信仰。
所以你和我都必须要活出信仰来。
我们要活出信仰的必要，第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要与蒙召的恩能够相称。
我们活出信仰来，第一是我们要同与蒙召的恩相称。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里面，
以弗所书四章一节
讲到我们要跟蒙召的恩相称。
我讲到我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
既然你接受了基督耶稣做主，就应当像一个基督徒。
你既然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你就要像一个基督徒。
我们不但要与蒙召的恩相称，
我们不单要与蒙召的恩相称，
我们还会要为了要跟福音的传承是有紧要的关系，
而且我们要跟福音的传承是有一个重要的关系。
在这边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保罗用一个字接受这个字。
这里的第二节第六第七节，保罗用了一个接受的一个字。
接受这个字就是指接受由传统留下来宝贵的东西，
就是接受那个由传统留下来宝贵的东西。
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常常我们会念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
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时时会念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十三节。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在主那里领受的，
从主那边接受过来的，
是从主那里接受过来的。
我当日所传给跟领受这两个字是对希伯来文化的人是很注重的。
我当日传给和这个接受是在希伯来文化的人来讲是非常
注重，是一样宝贵的东西传给我们，
是一个宝贵的东西传给我们。
如果你跟我不能把信仰活出来的话，福音的传承就有问题了。
如果你和我不能够将信仰活出来的时候，福音的传开就会有一个问题。
因此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基督徒们说，他你们有责任。
所以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使徒说，你们需要有个责任，
你们要持续基督教的信仰，
你们要持续基督教的信仰，
你们要做真理的传承，
你们要做真理的传承。
你们所接受的如果活出来的话，
如果你所接受的能够活出来的话，
足以抵挡时代的潮流，
足以抵挡时代的潮流，
也就可以使哥罗西教会的异端使它不能够在你们身上跟你们周围产生作用。
就是说使哥罗西 的异端不可以在你们身上产生任何作用。
你跟我必须稳妥的在基督里面生根，
你们必须要，你和我必须在基督里面稳妥的生根。
首先的条件就要活出信仰，
首先就是要活出信仰，
而活出信仰是必要的，
活出信仰是必要的，
因为要跟我们所受的恩相称，因为要 为了要福音的传承，
因为要与我们的恩相蒙召的恩相称，为了要将福音传出去。
那我们怎么样活出信仰？
我们怎样去活出信仰呢？
那我们怎么样生根呢？
我们怎样生根呢？
那就是说要有栽培的训练的必要。
那就是有栽培训练的必要。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是很有名的两节经节。
哥罗西书二章第六第七节是非常有名的经节。
有名，因为它是哥罗西书的最中心的最重要的两节圣经。
这两节是在哥罗西书最中心最重要的两节经文。
那有名，因为呢，美国有一个做专门做门徒训练的机构叫导航会，那他们有一个门徒训练的一个节目叫做 27。
在美国一个很出名专门做门徒训练的叫导航会，他们有一个节目就是叫做 27
就是哥罗西书二章七节，
就是哥罗西书二章七节，
要我们生根建造，
要我们要生根建造。
弟兄姐妹们，
栽
培训练非常的重要，
栽培的训练是非常的重要。
在这边讲到，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
他说你们在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要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
在这边主要的一个动词就是命令式，是行。
这个是一个命令，
遵他而行，
一个命令式就是一个行，就遵他而行。
那怎么样我们继续不断的在主里面行呢？
我们怎样能够继续在主里面行呢？
保罗接下去就讲了一些话语，
保罗接下来就讲了一些话语，
那他用了几个动词，那几个动词呢已经变了形，变成了分词了。
他用了几个动词，但因为已经变了形，现在变了成为分词。
那第一个分词就是生根，
第一个分词就是生根。
生根保罗所用的是一个完成式，是个被动式。
生根是用一个完成式，是一个被动式。
完成式就是过去完成式，
完成式就是过去了的完成式。
什么叫过去完成式？
什么叫过去完成式呢？
就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行动，到目前仍继续有它的影响。
因为就是一个完成了的行动，但是到今天对人还有影响。
生根的重要，
生根的重要。
你跟我初信的时候，
你同我如果在初信的时候，
那我们很容易跌倒，
我们很容易跌倒，
很容易怀疑，
很容易怀疑。
在怀疑跌倒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人栽培我们的话，
如果在我们怀疑跌倒的时候，如果有人栽培我们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妇人生的小孩，
就好像一个妇人生了小孩，
要从医院里面出来的时候，带小孩出来的时候，
当他在医院要带小孩子出来的
时候，他一定要有小儿科医生去看一下这个小孩，
他当然一定要小儿科医生去看一下这个孩子，
而且出医院之前的时候一定要打上好几针，
他出院之前都要打上好几针。
同样的一个新的信徒在教会里面得救受洗了，
有一个新的信徒同样在教会里得救受洗了，
马上应当这个新的属灵的婴孩了，马上打几针。
所以就要一个属灵的婴孩要马上给他打几针。
那打什么针呢？
就打什么针呢？
那你知道一个新生的小孩是出医院打什么针呢？
我的新生的婴孩去医院的时候是打的什么针呢？
黄疸病的针、小儿麻痹的针、破伤风的针，
或者黄疸病的、小儿麻痹的或者破伤风的针，
都是预防的，
都是预防的。
而属灵的一个小孩一生下来之后，一受洗了之后，是过了一两个星期会有什么病呢？
咁呢个到底一个刚受洗嘅属灵嘅婴孩一出受洗之后一两个星期会有咩病呢？
马上就有怀疑病，
就马上有怀疑病，
因为他一下就跌倒了，
因为他一下就会跌倒了，
跌倒了就怀疑是不是主耶稣基督的血又可以再洗去他的罪。
他一怀疑就系话到底耶稣基督嘅血系咪可以再一次洗佢嘅罪呢？
他一跌倒了，那正在热心的时候一下又跌倒了，就怪自己到底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能力保护他。
他一热心嘅时候，但跌倒，佢又会怀疑话到底耶稣基督可唔可以保守
他？因此，你跟我必须有人栽培他，就要教他有五种确据。
但是你和我就要教导他们又有在有五种的确据，
这五种确据针对了五种怀疑，
五种的确据是针对了五种的怀疑。
那主必引领你的一种确据，
是主必引领你的
祷告必蒙垂听的确据，
祷告必蒙垂听的确
据，犯了罪之后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一次可以把它洗去的确据，
犯了罪之后耶稣基督的宝血一次可以洗净的，
等等等五种的，
等等的有五种的确据，
帮助这位弟兄和帮助这位姐妹能够在他信仰上能够生根，
帮助这位弟兄或者姊妹在他信仰上面生根，
这个是必要的，
这个是必要
我们可以从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讲到有四种土，看出来栽培的重要，看出来训练的重要。
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耶稣基督讲到有四种的土壤，我们知道那个栽培和训练的重要。
主耶稣基督讲到第二种土，第一种土是撒种的人撒到了路上。
第一种的土是撒土的人撒在路上，
把稻撒在路上，飞鸟把它吃掉了。
稻撒在路上，飞鸟被它吃掉了。
那第二种土是讲到了什么？撒在石头地上。
第二种土就是说那些种子是撒在石头地上。
主耶稣解释，
主耶稣解释
就是人听得到，
就是人听得到，
当下欢喜就领受了，
当下欢喜就领受了，
只因心里没有根，
就因为心里面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不过是暂时，
我们极致为道遭了患难，
但后来为了道就遭了患难，
或是受了逼迫，
为了受了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
就立刻就跌倒了，
因为没有生根，
就是因为没有生根，
撒在石头上，
撒在石头上边，
听得到之后很欢喜，
听得到之后很欢喜，
但是呢，没有人栽培，那就跌倒了，
又没有人栽培，最后就跌倒。
今天你跟我需要在这新生的基督徒的附近呢，需要把他的石头拿掉。
我哋你同我今日要喺嗰啲新初信嘅基督徒嘅里边，系将佢哋嘅石头攞开。
以赛亚书里面第五章里面讲到了一个人要盖一个葡萄园。
喺以赛亚书第五章度讲咗一个人要盖一个葡萄园。
在巴勒斯坦的土都是很好的土，是适合葡萄的。
在巴勒斯坦的土都是好好的土，是适合栽葡萄的。
讲到他第一个步骤是什么？第一个步骤就把石头捡出来。
第一个步骤讲到他就是将石头拿来。
你如果到过巴勒斯坦的话，
如果你到过巴勒斯坦的话，
巴勒斯坦有的其他的东西不多，石头是特别多。
其他的东西不多，但是石头是特别多。
你在电视上就可以看到。
你在电视上都可以看见。
当以色列的兵来跑到这个这些阿拉伯人那边去的时候，
当以色列的兵走到去阿拉伯那里的时候，
坦克车也开过去的时候，
坦克车也都走，
你就觉得很奇怪，这些人拿石头打坦克车，
就看见那些人拿石头来扔坦克车。
因为什么？因为石头实在是多，
因为实在石头好多。
那所以你在山上花了金钱买一块土，你要盖葡萄园的时候，
所以当你在山上买一块土要做葡萄园的时候，
全是石头怎么办？
全部都是石头怎么办？
你不能够把石头就放山底下丢啊，
你不可以将石头就扔到山上，
你也不能够把石头通通怎么样放到一个地方，然后叫了汽车来把它拖走，没有地方丢，
又不可以将石头放到地方，或者叫一个车来拖走，又没有地方可以拿去。
哦，所以现在的巴勒斯坦仍然跟两千年前的巴勒斯坦一样，
所以今天的巴勒斯坦和两千年前的巴勒斯坦仍然是一样，
就把这些大的石头通通什么移到边边，移到你的边境上面，
将所有的大的石头都移到个边境的旁边。
那边境方面怎么样？这些石头躺在那边很讨厌，
那在边境那些大石头摆在那里都是很讨厌，
就把它堆成一个矮墙，
就将它堆成一个矮的墙。
好的，这是最大的石头，
就最大的石头。
然后关于中等的石头呢，
那么中等的石头，
中等的石头再把它捡来，
那么中等的石头再
就放那个大石头盖在矮墙里面，中间有那个空缺嘛，就往里面塞，
那个大石头起了个墙中间有个窿的时候再塞了上去，
剩下这么小的石头，
又剩得很小的石头，
那个不需要丢，
那个不需要丢。
为什么呢？那边是石灰岩，
因为在那边是石灰岩，
它这个这些这么小的石头经过风吹雨打的之后呢，通通化掉了。
那些这么小的石头经过风吹雨打之后就全部都化
掉。一化掉之后变成肥料，使地非常的肥。
那它一化掉之后成为肥料，使得个地下好肥肉。
这是第一步要做的工作。
这个是第一步要做的工作。
这就是栽培的工作。
就是栽培的工作。
把石头拿掉的工作。
就是将石头拿开的工作。
使那些疑心的问题，使那个跌倒的容易跌倒。跌倒的这些情况通通一个一个都对付掉，
将那些怀疑容易跌倒的事情一样一样的对付了。
弟兄姐妹朋友们，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教会我们个人应当做的工作。
弟兄姐妹，今天就是我们教会需要个人是需要做的一些事情，
使这个新的生命可以生根在基督里生根，
就是一个新的生命能够在基督里面生根。
这个一个假如做得好的话，
如果一样嘢做得好嘅话，
这个就像保罗用的一个完成式一样，
就好似保罗所用嘅完成式一样，
一个已完成的行动到目前仍然继续的有其影响，
一个完成咗嘅行动到今日仲系能够有影响。
那这个呢是捡石头，
呢个系执起啲石头。
我们有一个训练工作，
我哋一个训练嘅工作。
这训练工作现在到全世界各地你去的话，去教会的话呢，你问人家，人家大概都知道叫丰盛生命。
如果你哋系如果去到到世界各地嘅教会，你问佢哋，佢哋都会知道呢样嘢，就系叫讲到系丰盛嘅生命。
这叫丰盛生命训练。
呢个系丰盛生命训练。
十二课的训练。
十二课嘅训练。
而这十二课呢，都是用一个小孩生下来，跟一个人生下来一个小孩，这十二个阶段。
就系用一个小孩子生出嚟之后，呢个嘅十二个阶段。
因此很有创作性。
系一个好有创作性。
不但有创作性。
不单止系有创作。
而且有系统性。
而且系有系统。
我们做这个训练的时候。
当我哋做呢个训练。
我们连教会的长老执事，我们连跟新信徒，我们假如个别训练的话。
我哋如果做长老执事或者啲信徒个别训练嘅。
都是同样的对待的方法。
同样嘅对待嘅方法。
那新信徒从第一课开始到第十二课完。
新信徒是从第一课到十二课上完。
那你是长老的话，我们不能从第七课或者第十一课开始，也是从第一课开始。
你是长老的时候，我们不要在中间就开始，但是仍然是由第一课开始。
因为它是有一个系统下来的。
因为它是一个系统这样下来。
那我们经过这个训练之后，那看到弟兄姐妹们得到帮助。
我们 经过一个训练之后，看见弟兄姐妹有得到帮助。
我跟师母平常的时候常常训练人。
我同师母平时嘅时间可以常常都去训练人。
那有一位姐妹我们训练。
有一位姊妹我哋训练。
那训练过之后，他又去训练另外一位。
佢训练过佢之后，佢又去再训练第二位。
这个训练不是讲课，而是呢生活上你在照顾他，生活上随时随地帮他捡石头。
呢个系唔系一个嘅上堂咁样嘅形式，系而系喺佢生活上帮助佢，随时随地为佢执起啲石头。
那他所带领的一位姐妹呢，后来有一次告诉我说，这位训练他的姐妹怎么训练他。
他就另外一个被那个被训练的那个姊妹就告诉我，那个姊妹是怎样训练
他。然后他们有一次他带他到 supermarket 去买水果。
有一次他带他到超级市场去买水果。
那这个刚信主的这个信徒呢，
那这个刚信主的信徒，
也就是被训练的，
那这个被训练
的那翻翻呢，有三种的橘子的袋子。
咁翻咗有三种唔同嗰、那个橙嘅袋。
那看到最好最贵的一种呢？
睇到最好最贵嗰种。
价钱相当贵。
价钱就相当
贵。但是他发现有一袋啊，上面没有打这个价钱。
但系佢睇见一袋咧，上面冇打价钱。
哦，所以他马上啊，他的肉体就出来了。
所以马上佢个肉体就出嚟。
他就把那个便宜的那个一袋这个标价呢拿出来之后，往这个上面一贴。
佢就将个平啲嗰袋嘅价钱就睇到上面一贴。
就放到他的。shopping cart 里面，
就摆喺佢个车里边。
刚刚好，他的带领他的那位姐妹看到了。
啱啱好，佢带领佢嗰位姊妹睇见。
他讲你做什么？
佢你做咩？
哎，他讲这个上面没有贴，到时候反而麻烦了，我就帮他贴一个。
你喺嗰度上面冇贴到价钱，我到时仲麻烦，我不如就干脆贴。
他讲你怎么从便宜的那个拿东西来贴呢？
咁佢点可以将喺平嗰度嚟贴一个上嚟咧？
哦，跟他当时讲，这个是不对的行动，你不能这样做。
咁喺嗰度同佢讲话。唔啱嘅一个行动，你唔可以咁样做。
哦，结果他就得到了改正。
咁后来佢得到咗改正。
一个一个小的步骤在训练啦。
一个一个小嘅步骤喺度训练佢。
这位姐妹训练他了，又训练另外一位姐妹。
咁呢位训练呢个训练嘅姊妹又继续有训练第二位。
那位被训练的姐妹也后来告诉我们一些故事。
咁后来呢个被训练嘅姊妹又翻嚟话咗啲故事俾我听。
哦，他的父母亲、他的叔叔奶奶一同要出去玩。
佢嘅父母亲、佢叔叔奶奶一齐要出去玩。
那他就打电话去订旅馆。
他就打电话去订旅馆。
那训练他的位姐妹呢也在旁边。
那个训练他那位的姊妹又在旁边。
去那打旅馆呢，人家问他你到底几个人。
他听着打电话去旅馆就问他几个人。
啊，他讲两个人。
他就说两个人。
这位姐妹讲怎么两个人有五个人在这边呢？
他你怎么可以说两个人，你有五个人在这里。
不要讲不要讲。
他你不要讲不要讲。
我们两个人注册，其他三个人打地铺没有关系的。
我们两个人注册，那三个人打地铺没问题了。
我说你要告诉他。
那他说你要告诉他。
因为有时候打地铺也要出点钱的。
有时候甚至打地铺都要出点钱的。
连这些小的东西都一个一个石头要把它捡出来。
你这么小的东西一个一个石头要执起来。
哦，感谢主，我看到栽培工作的用处。
哦，感谢主，我看见栽培工作的用处。
因为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那个罪恶本性的一个老虎皮，我们肉体在这个身上。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本身那个罪恶的那个老虎皮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一得救之后，这个老虎皮不容易脱下来。
我们一得救之后，我们这个老虎皮不可以这么容易脱。
而且这个老虎皮一层两层三层的，很多层在里面。
而且这个皮是一层两层三层，很多层在里面。
我们要帮着怎么样，要帮着别人把它剥剥它的皮啊，老虎皮。
我们要帮助别人慢慢去剥它的层皮出来。
有一次 一位弟兄星期五晚上，
有个弟兄在星期五的，
那是我们正在牧会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正在牧会的时
候，到了十一点他回去之前，他就跟你讲，牧师啊，我下个星期我就要搬到华盛顿去了。
他就跟我说，我们回去之前他就告诉我，牧师，我下个星期我们要搬去华盛顿。
哎呀，我讲 你怎么搬到华盛顿，你现在告诉我，我想不早点告诉我。
为什么你搬去华盛顿都不早点告诉我？
我想你们一家这样搬去的话，我们舍不得，我们还要有些事情要交代。
我们你这样搬去，全家搬去，我们舍不得，我们有些事情要跟你
交代。他讲，牧师不要紧张啊，不是全家了，只有我一个了，太太跟女儿还在这边。
他说，牧师你不用紧张，不是全家，只是我自己一个人去，我太太和我女儿都会留下。
我想这个是什么意思？
那我就问他这个什么意思？
他讲，你知道吗？我刚刚绿卡拿到。拿到只有两个星期，
刚刚拿到绿卡两个星期。
这个公司他想卡我卡了几年呢，薪水一直不加。
这个公司已经卡压住我几年了，是人工都不加。
现在我绿卡拿到之后呢，找到华府啊，他给我将近两倍的薪水。
我现在拿到绿卡之后，我在华府找到工作，他将近给到我两倍的薪水。
我听到他讲到这边呢，我怕旁边有很多人，我讲这样好了。事情看来我觉得很严重，我想我们到房间里面去谈谈。
那在那时我怕旁边人听到，我觉得事情很严重，所以我就说不如我们去房间谈一谈。
我把他叫到旁边谈谈，我想第一点，你一个人去那边，把太太留在这边的话，这个你觉得圣经上合不合乎？
那我就说第一样，你自己一个人去那边，你将太太而女儿留在这里，到底你觉得在圣经上合不合乎呢？
他讲没有问题啊，我每一个星期都回来，也做礼拜，每个星期回来。
他说没问题，我每个星期都会回来，都会做礼拜。
我讲圣经上也不是这样讲。
我说到圣经上都不是这样讲。
夫妻除非为了祷告分床，不然的话呢，不应当分开时。
圣经都教导我们说，夫妻除了因为祷告就分床，如果不应该，都是不应该分开。
他听了之后他知道 他不讲话。
那他听了之后他知道，他知道他不讲
话。后来我讲还有第二点。
那我又中了第二点。
我想你知不知道到外国的规矩，北美的规矩。
哇，你知不知道去到北美在外国的规矩呢？
你怎么可以绿卡拿到两个星期你就辞职呢？
你怎么可以拿到绿卡两个星期就辞职呢？
你知不知道公司可以对付你的？
你知不知道公司可以这样对付你的？
他这一听之后他都不讲，他眼泪流下来。
他听到我这样讲之后，他什么都没说，但他眼泪 流了下来。
我只好为他祷告，我讲你要祷告祷告。
那我就跟他说，你只 要好好地祈祷。
他讲我不行，我都已经答应了。
他说我不行了，他说我已经答应了。
你知道吗？他去了华盛顿半年，华府半年上班。
咁你知唔知佢喺华盛顿去华府上班半年？
每个星期回来。
每个星期翻嚟。
半年一直在打官司，那家旧的公司在告他。
佢就系一直嘅半年都喺度打官司，佢旧嗰间公司一直喺度告佢。
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安宁，他只好怎么样再回来。
就打官司到个地步，佢冇办法安宁，所以佢只有再翻嚟。
弟兄姐妹们，新信主的基督徒多需要有人帮助他，使他在基督里面生根。
所以弟兄姐妹，新受浸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很需要有人帮助他在主里面生根，
稳妥的在基督里生根，
稳妥的在基督里面生根。